弟兄姐妹平安。有没有感觉到这种天气好像会让我们觉得昏昏欲睡？我正在想办法要把大家吵醒，但我想我做不到，求神在我们当中来做成他要做的事工。今天早上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思考的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一到七节。那当我重复读了几次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一到七节之后，我发现使徒保罗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恩赐，而这种恩赐那就是他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他成为一个有吸引力、容易得到朋友的心、容易向外扩展帐幕之地的人。他的这种亲和力使他在三次传道旅行当中，他结交许多的朋友，建立许多的教会，这些教会都直接或间接的与他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并没有到过哥罗西教会，他只是从他的弟兄当中，约叫以巴佛的弟兄的口中知道有关哥罗西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当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封书信当中读起来就好像是写给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他的每一句话是那么诚恳、那么真诚的真情流露、那么亲切、那么紧紧抓住人的心。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他向他们表达主内一家的诚意，所以他就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所以从他的话语当中，你会感受到他有一股吸引力。从他的话语当中，你会发现他是个心思缜密的一个人，在基督里他与人肝胆相照的人。也许我们会感觉到像使徒保罗他是高高在上，并不是很容易亲近的一个人，但是当你细细的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他虽然没到过那个教会，没到过那个城市，但当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是那么亲切感，那么有亲和力，把他自己的生命就展现在他们面前。所以从他的话当中，你会感受到这股力量。所以从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一到七节，你可以感染到他那四种的亲和力，就是爱的亲和力、关怀的亲和力、主内一家的亲和力、山里教导的亲和力。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来看第一个爱的亲和力，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请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在这段圣经当中，他很清楚告诉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晓得什么？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既然没有见过面，不曾在一起过，他怎么样向他们尽心竭力？所以从这一节圣经当中，我们看出保罗的第一个亲和力就是什么？就是爱。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爱是他经常提到的字，爱的思想总是跳跃在保罗的书信当中，爱的字眼总是穿梭在他的字里行间。当我们静静的读保罗的书信，你会被那种浓浓的爱所包围，你会沐浴在爱的光辉中。当你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的时候，你更感受到那一种在保罗心中满满的爱怎么样的彰显出来。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对不对？爱是什么？爱他说爱是什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对不对？他真的讲到最后，讲到爱的时候，他说爱是什么？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种爱是何等的浩大，这已经超越了我们生活当中所领受到的爱。但是你可以知道，在保罗的心中那种满满的爱，他占满在他的心中里面。所以尽管他没有到过哥罗西这个地方， 他不曾与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见面过，但从他的书信当中，他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在主里面那种真诚而那种深深的爱，真是紧紧的抓住每一个人的心。所以当我在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也是受到很大的激励跟感动，所以你会情不自禁的为爱发出赞叹。你知道哥罗西、老底嘉以及希拉波利曾经是尼可斯河三个重要的城市，他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是6到12迈。当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关心的对象是涵盖这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就 在一条线上，弯弯的地方，哥罗西、老底嘉，然后希拉波利都在这个一条线上，他们的距离非常的近。他说什么？他说保罗，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嘉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希拉波利这个城市，但是一般都认为保罗所说的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指的是这三个城市的人。虽然保罗只是从以巴弗的口中知道哥罗西以及他附近的城市，但是听起来好像保罗他亲自到过那里一样，这是保罗所流露出的一个亲和力。哥罗西教会他已经遭受了诺斯底主义，我们上次讲过一种异端的侵袭，又加上一个老底嘉，我们知道说在以弗所在启示录的老底嘉教会当中，他们告诉我们说以常人的风俗以众人的意见在旁指指点点，这真是让哥罗西教会的处境雪上加霜。因此在这里保罗说什么？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我愿意你们晓得，他真的希望他们都知道保罗心为的哥罗西的教会为他们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尽心竭力从中文读起来，也许你感受不到任何情绪上的反应，但是如果你看英文，你会发现保罗他所用的尽心竭力其实是英文的 struggling， 就是很挣扎的意思。当他一想到哥罗西，他就感到非常的挣扎，当他一想到哥罗西的处境，那种挣扎的心油然而生。当他想到哥罗西的处境的弟兄姐妹的处境的时候，在信里面的处境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挣扎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看原文所用的字，那又是更强烈的，那是 agony。 agony 就是的意思就是说极度痛苦，不单单是很强烈的挣扎，而是一种极度的痛苦，痛苦的挣扎，而且是一种极大的苦闷，在感情上突然强烈的爆发出来。我不知道你在失恋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一种体验，或者当你想到找人的时候，哪一个教会或哪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心中是不是有这样的像保罗这样的一种尽心竭力，这种说不出来，心中对他们的挂念。而当保罗说尽心竭力的时候，那是极度的痛苦，极度的挣扎，极大的苦闷，在感情上突然强烈的爆发出来，甚至没有办法控制的。保罗在感情上为哥罗西和老底嘉所受的是一种强烈爆发出来的挣扎，保罗在侍奉上为哥罗西所受的是一种尽心竭力的挣扎，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在福音真理的教导上是一种极度挣扎的辩论。因为我们知道在哥罗西这块地方，他们所拜的神真是跟保罗所传扬的不太一样，他们所面对的信仰的上的处境，这是给他们带来很大很大的一种挑战。所以保罗对哥罗西教会与老底嘉尽心竭力的爱，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是一种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爱，这是永远不会放弃的爱，这是尽心竭力的爱，这是在基督里爱的亲和力。那一种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往坏的方面去想，从来不会把自己心中的担忧放在越想心情越糟的那种情境来思考这件事情。尽管他知道外在的哥罗西面对的诺斯底主义、泛神论，面对很多假教师在他们当中的作为，但是当保罗想到他们的时候，他的心是一种尽心竭力的一种 struggling， 一种 agony， 一种在他们的心中那一种挥之不去，在他的心中对他们产生一种浓厚的情感，在祷告当中更无时无刻的在神面前来为他们祷告。尽管保罗他没有到过哥罗西这个城市，也不跟人不相识，但是在保罗在主内一家的那一种情怀里面，他真正的感受到，当他从以巴佛接受到哥罗西的教会的处境的时候，那种担忧，那一种让他在主里面的那种尽心竭力的爱就油然而生。这是保罗。第二点，我们想到是关怀的亲切力，这是保罗所展现出来的。在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请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中有充满主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我们知道一个有亲和力的人总是随时察觉到别人的需要，并能随时在需要的地方来伸出他的援手。一个有亲和力的人是一个知道如何看问题并表现出实际关怀的人。一个有亲和力的人总是把别人的事情当成第一重要，与人感同身受，将心比心。一个有亲和力的人，他就像一个试穿新鞋子的人一样，知道哪一个地方会挤脚，那个地方不舒服。这是保罗他知道哥罗西教会他们现在正处在什么样一种信仰的困境里面。当他自己没有到那个地方去，但是他的在灵里面的感觉，他完全是跟他们在一起的，不是他看到什么，而他只是从他的弟兄以巴佛来知道这个教会的情境的时候，他心中所充满的忧虑，他心中所充满的情感就油然而生，就像他曾经在那里长大，曾经在他们当中做过工一样，曾经认识每个人跟他们拥抱过一样，那种亲密感，这种感觉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的，虽然他们不曾抹面过，但是一个有亲和力的人就是这样子。所以保罗就是一个有这种生命特质的人，他之所以能建立那么多教会并能一一以书信来牧养他们，是因为他有一种关怀的亲和力，能领导人的心。他的关怀是超越时空的阻隔，他的关怀是不受时空的限制，他的关怀是超过罗马监狱的围墙，伸展到每一个奉主的名所建立的教会 的那里。有 一把大钥匙，它挂在门上，一个大锁挂在一个门上，一根铁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办法把它敲开打开。后来就请了一把钥匙，他的身体瘦瘦小小的，他轻轻松松的钻进大锁的孔里面，只见他轻轻的一转，那大锁就啪的一声就打开了。那铁棍就奇怪的问说，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也打不开，而你却轻而易举的就把它打开了。这只钥匙就说了，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我摸到他的心，我进入他的心，所以我能把它打开。我想每个人的心就像上了锁的大门一样，任你再粗的铁棒也敲不开，唯有关怀才能把自己变成一只细腻的钥匙， 进入别人的心中，把它悄悄地打开。这就是保罗对哥罗西教会所做的事情。所以从保罗的语气当中透露，哥罗西教会中可能存在几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一种是受到老底家人的困扰，一种是坚持纯正信仰的哥罗西人。很可能三方的人意见不合，经常辩论，加上假教师在他们当中搅和，所以让他们可以说在雪上加霜的一种信仰的实际里面。所以因此这样彼此他们之间很是很和睦，不能很和睦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巴佛之所以去找保罗，很可能是因为他看见教会争论不休，又不知道该如何排解这些问题，所以他去了监狱探望保罗，把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一五一十的告诉保罗，寻求他的帮助。我讲是很合理的。以巴佛为什么从哥罗西跑到罗马监狱去见保罗的原因？但是当保罗听完了以巴佛的陈述以后，保罗心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挣扎，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尽心竭力是中文的翻译，有人是 struggling 或是 agony， 在那种挣扎当中，这种痛苦挣扎是为了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所产生出来的。这种痛苦与挣扎是看到主的教会受到异端的攻击，因此保罗在信中表明他的关怀是尽心竭力的。他没有责备任何人，他只说他写信给他们有五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一个没有安慰的地方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一个混乱的世代里面，在一个假教师的教导充斥的教会里面，他们心不得安慰。但是保罗写信给他们说，第一个是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第二个是要他们用爱心互相联络，用爱心互相联络。教会可能一切都可以失落掉，但在主里面那种真诚的爱是不能失落掉的。就像在一个教会当中，每个人意见可能不一样，每个人的背景可能不一样，每个人对事的看法都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在这么多人所组成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再起来服侍神，让神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得着高举。唯一的办法也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而已，因为这个办法才有可能。所以大家要用爱，要用爱心互相联络。第三个是要他们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在悟性当中有那个充足的信心来了解，尽管耳中所听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尽管假教师有不同的教导，也不管在他们眼睛所看到是那么坏的事情，但是他们在悟性中要有充足的信心，相信那位创始成终的主，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依然在他们当中掌权，依然在他们当中执政掌权，在他们当中。第四个要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而神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基督，他是一切智慧和知识的源头，离开耶稣基督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们要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而那个在更古以前大家所不知道神的奥秘是什么的时候，在现在我们都知道了。那是什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本身，基督本身成为神奥秘最大的彰显。第五个，他希望没有人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人的本性当中对花言巧语就比较有吸引力，喜欢听八卦，喜欢听不实的报道，喜欢听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以为那是正确的，或以为他听起来比较容易接受，但是纯正的道理可能听不进去。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希望没有人会被花言巧语所迷惑。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必须加以说明的，就是那就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亘古以来隐藏不言的，这奥秘是藏在神的内心。如果神没有把它启示出来，没有人能知道。就像在旧约时代的人，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当中 神要他们造一个会幕，而那个会幕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个还没有到的，那个影子已经在地上建造起来了。直到有一天到新约来临的时候，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个会幕已经过去了。所以神就借着一步一步让我们知道他，也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奥秘慢慢的彰显出来。所以在以前的世代，神从未告诉人他创作万有是为着什么，那这奥秘如今已经显明出来。神启示保罗，使他知道这奥秘，也启示使徒和先知，如今又使众人都明白了。那个奥秘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奥秘是什么？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上帝的奥秘是智慧的智慧是什么？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的眼睛未曾看见，我们的耳朵未曾听见，我们的心也未曾想过的。不单是眼睛没有看过，不单单是我们的耳朵没有听过，我们的心也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神的旨意乃是要这位基督成为一切的中心，叫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在万有当中居首位掌王权。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直接告诉我们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在哥罗西当中你会看到，靠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也是为着耶稣基督。所以在哥罗西当中你在读的时候，你会读到这样的话语，特别在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对不对？他是那借着基督，靠着耶稣基督，也是为着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神的奥秘与目的。神的奥秘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使万有彰显基督，使基督在万有当中居首位；另一个是使人像基督，有他的生命，有他的荣耀，有他的纯洁，有他的甘甜，有他的丰盛，有他的圣贤。这整个在所有的启示当中，神真的期待期望世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就能注入耶稣基督这种生命的特质，有耶稣的生命之后，有他的生命之后，有他的荣耀，有他的纯洁，有他的甘甜，有他的丰盛，有他的圣行能彰显出来。我想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是何德何能，我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人，我怎么有这样一种耶稣基督他的圣行？但神确确实实让他耶稣就成为那个长子，让我们来效法他。今天我们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基督徒缺少了基督的形象，许多的人事物都显出撒旦的作为。但是神的目的必要完成，有一天万有都要彰显基督。我们要多多的求告神，使我们多得找基督，多彰显基督，好叫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三个我们一起想的是主内一家的亲和力，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五节，请。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保罗他说，我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除了保罗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当中看到有人坚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得欢喜了。不是人给他什么样 的礼物，也不是人给他什么样的奖赏。当他从一个牧者角度看到大家在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心就得着了安慰，得着了满意，得着了欢喜。所以保罗之所以有主内一家的亲和力，因为他真的很懂得人的心，很懂得教会的心，很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肠。这是保罗。一个懂你的人不一定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因为他懂你，所以你就认为他是十全十美的，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但是因为他懂你，他体贴你，你就觉得他是十全十美的。就这么一个懂字，你就把你的心就掏给他。我想这是以巴佛来见保罗的原因。当以巴佛把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一五一十向保罗陈述以后，听起来感觉上好像不是他在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事情，而是保罗他一听，他非常的怎么样，能理解到以巴佛他所讲的每件事情。尽管保罗没有到过哥罗西那个地方，但在灵里面他跟他们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懂，懂是什么？懂你的人就是当你遇到挫折，他不说一句损你的尊严的话语；当你意气用事，他绝不迁就而会娓娓的解说事理给你听；当你心情不好，他绝不和你一般的见识大吵大闹；当你远离远隔千里难得见上一面，他还是深深的信赖着你；当你愉快的时候，他会感到愉快，而且会告诉你；当你觉得烦恼，他也会烦恼，但他不会轻易的让你知道。所以懂需要很多的什么了解，很多的体谅，很多的爱心。我想当以巴佛真的把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告诉保罗以后，保罗真的是很懂得以巴佛在讲什么，同时在灵里面他也能懂得哥罗西教会现在正面临什么的事情，所以他才用尽心竭力。我说的那个原文里面是用 struggling agony 这样的字在他心中就产生出来。有个人问拉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那么看重朋友，需要朋友。拉比就说，你去问高山，你去问流水，你去问问天空的飞鸟吧。所以那个人他就去问了高山，高山就说，太阳是我的朋友，树木是我的朋友，流水是我的朋友，白云是我的朋友，飞鸟也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很多很多，有了他们我才享受到阳光，感受到被庇护的温暖，被环绕的自豪，我才充满了生机。如果没有了他们，我将再不是我了。这何等浩大的心。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保罗不是被囚禁在监狱当中，当他从以巴佛听到哥罗西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他一定迫不及待的赶往那里。但是他实在是身不由己，因为身陷囹圄。因此在信中他说，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这是主内一家的亲和力。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不管他在什么处境当中，他的心总是在基督里面，因为他的心总是在基督里，所以他的心里也总是有别人。因为他的心总是有别人，所以别人的心中也总是有他。因此他是一个懂人又被人懂的人。我想在基督里面，当人跟人的交往到这种程度的时候，尽管不曾磨练过，不曾在一起侍奉过，但是彼此这份懂，在基督里面这份懂是那么的可爱，是那么真实，是那么的宝贝。在人跟人之间，我们的教会我们需要建立那种懂。也许我们经常见面，可是见了好几次面或是挤在一起，也许我们还不能彼此真的懂了对方，而且对方也怎么样，也不懂我自己是怎么一个人。我真的何等希望他们在读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真是我们希望在主里面大家能一起，真是能懂得彼此，大家彼此更懂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在主里面一起来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所以保罗他总是尽最大的可能结交一些朋友，他总是向人伸出友谊的双手，不管是曾经见过面的或是未曾抹面的，他的话总是带着温馨与情感。有时候你读他的信，你会觉得有点肉麻，真的是这种感觉。但这就是最真实的保罗，他爱每一个人，他爱他所见过的每一个人，他爱他的每一个朋友。人也喜欢把心事都告诉他，就像以巴佛他去跑去见在监狱当中的保罗一样，因为他有一颗主内一家的亲和力。 第四个，我们最后讲到的是善于鼓励教导的亲和力，好不好？弟兄姐妹们，最后把这个念圣经念一下，第六节、第七节，请。保罗生命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亲和力，我们讲完就来结束，就是他善于鼓励教导，教会成长就像人的身体成长一样，有一定的周期，需要足够的时间，需要足够的养分。小孩子成长的过程是渐进的，需要的是更多的鼓励、教导、容忍、爱心。教导是最令人兴奋，也是最令人感到挫折的事情。当你为如何教导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就去看石匠敲打石头，也许他已经打击了几十次仍不见裂缝，可是就是在第一百下的时候，石块就分裂开了。我们知道那绝对不是最后一下的成功，而是前面九十九下所奠下的基础。我想在教会弟兄姐妹的相处当中也是这样子，不管我们对这个人的理解怎么样，我们在主里面见这个朋友为他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在我们心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整个哥罗西在保罗心中占的地位一样，不但亲自到过，而是因为以巴佛对他提说。我们把这样一份在主里面一家的心啊，放在主的里面，就是让我们心中不但有我们自己，又在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今天早上借着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一到七节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在主里面尽心竭力为福音的缘故征战的一个仆人。主啊，从他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虽然他未曾到过哥罗西，但在信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情感，因为是在基督里面，事实那么的真诚，那么的真挚，让我们在2000年以后的今天在读的时候，仍然感受到保罗心中那一份爱跟热诚。主啊，我们恳求你把保罗心中那一份在基督里面的爱跟热诚也延伸到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教会里面，让我们在基督的带领之下，我们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叫基督的荣耀就彰显在当然这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成为小基督来彰显你自己，求主你使用我们，感谢祷告不配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起来唱最后的三礼颂。哦，对不起，我们还有一个奉献，是那个关怀的奉献，对不起。好，我们请视线的弟兄到前面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我们在每一个礼拜的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特别为了关怀的事工来做奉献。我们恳求主你感动我们的心，来关怀到一些需要被关怀的人。我们借着小小的奉献，让你的事工，让你的国度在地面上得以扩展。祝福在你面前诚心诚意献上一切的弟兄姐妹们，使用这些钱啊，用在那些需要的人身上，就彰显耶稣基督的爱在他们里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请问站起来，我们来唱三礼颂。 我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会众请坐。